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十七讲。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何西阿书第二章剩下的部分。上一讲我们谈到上帝要再领以色列进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以色列也要回应，这是他们关系的新起点。今天让我们接着来看十六节到二十三节。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它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说，那日，就是那个我们重新恢复关系、重新更新关系的日子，你以色列要称呼我医师，而不是巴利。大家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奇怪，难道以色列曾经称呼上帝为巴利吗？其实这边的巴利，希伯来文是巴奥，巴奥巴利，应该是没有私名号的，因为这里并不是在谈神明巴利，而是一个泛称，一个统称，指主，主的意思。英文呢可以是 master 或是小写的 lord L-O-R-D。 在旧约当中，这个字 Baal 甚至也可以拿来称呼丈夫，比如申命记二十四章说到前夫，那里夫的希伯来文就是用 Baal 这个字。其实像是英文的 master 或是 lord 有时候也会用来称呼丈夫，所以以主来称呼丈夫这样子的文化以及现象其实并不罕见。而迦南神明巴利之所以叫做巴利，就是直接用了这个 Baal 来当神明的名字。但是何西阿书这里呢，主要是在用 Baal 的语义说，将来以色列要称呼我 Ish 医师，就是我的丈夫的意思，而不会用 Baal 巴利来称呼我。尽管医师跟巴利在旧约当中两者都可以用来称呼丈夫， 而之所以上帝不要以色列再提到巴利，再使用巴利，不愿意用巴利这个词语来称呼他呢，是因为他不想要再与巴利这个词汇有任何的牵扯以及瓜葛。十七节说道，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被提起。上帝说，到那一天，我民以色列跟巴利毫无关系，我要除掉所有的巴利，所有巴利的名号，因为我不要再与巴利有任何的关系，我的名也不再与巴利有任何的瓜葛，所以连这个巴利这个词汇这个语言我都禁止他们使用来称呼我，因为上帝不再与巴利，以色列不再与巴利有任何关系了。接着十八节谈到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还有地上的昆虫。不知道大家读到这样的语言会不会联想到什么呢？这边的语言与创世纪非常的相似，就是在讲受造界。在创世纪挪亚方舟的故事之后，创世纪第九章第八节开始说道，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神说，我与你们比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所以你看，上帝所立的约可不是只有跟人而已哦，上帝是跟一切有血有肉的活物立约。之后不管人的罪恶再有多么的大，上帝也定义不会再用洪水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活物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尽管上帝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受造，以色列的罪恶仍然会使得他们与上帝的受造形成一个有张力甚至有点敌对的关系。比如之前十二节何西阿书二章十二节谈到，上帝说要使这些树木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六节也谈到，如果以色列被约，那么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这是以色列被约要承受的咒诅。你可以看到，何西阿书二章十二节所谈的是，以色列因为犯罪被逐出应许之地，应许之地荒凉，为田野的走兽所吃。但是这样的一幅图画，不是上帝原先的设计与期许。上帝原先的设计与期许是人和上帝所造的一切，人与受造要一同在上帝所赐的天地里和谐相处。所以现在这里二章十八节所反映的就是未来那个很和谐的景象。 上帝说，到未来的那一日，我会与走兽这些活物立约，他们不会再来吃尽你们的树林或攻击你们，反转了之前二章十二节的咒诅。同时，上帝也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之前的一章五节谈到，上帝要在耶斯列折断以色列的弓，使以色列战败。可是这里却说，上帝未来要折断一切的弓刀，止息征战，使以色列安然躺卧。他们不用再惧怕有弓刀，有征战。十九节，上帝要与以色列再次更新婚约，以这些属上帝的特质来婚聘以色列。在古代以色列的婚礼习俗中，新郎会给新娘的爸爸或是哥哥一笔聘礼，然后爸爸或哥哥会将这些聘礼再加上一些礼物，都交给新娘带去在夫家使用。所以这里上帝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以及诚实下聘以色列的结果呢，如果我们用古代婚礼的观念来想，是最终以色列会拥有这些特质。这些特质他们本来没有，但未来他们会将拥有。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所谈的是上帝与以色列关系的恢复，甚至更进一步，以色列自己也会更新，会变成有仁义与公平，他们会认识上帝。所以21到23节再一次使用了三个小孩的名字来重申这个恢复复合的信息。你可以看到21节到22节有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上帝应允天，天下雨，天就应允地，滋润大地，地就应允五谷、新酒和油，产出农作物。最后，以色列得以得回这些农作来喂养自己，再一次反转了之前上帝要收回五谷、新酒和油的咒诅。耶斯列我们之前也讲过，是上帝栽种、上帝播种的意思。同时，由于耶斯列与以色列谐音，所以这里再一次玩了文字游戏。上帝会祝福这块大地，使耶斯列名实相符。耶斯列会产出东西，会有农作生长，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耶斯列是上帝播种的意思。因为耶斯列与以色列谐音，所以这里也在表达以色列也要再次经历五谷丰登的祝福。最后23节，这个女部的她运用了妻子的意象，上帝说，我要把她，就是妻子，就是以色列，我要把她以色列种在这地，我曾经把她赶出这地，但现在我要把它种在这地，再也不迁移。素不蒙怜悯的，就是罗路哈玛，我要怜悯。本非我名的，就是罗阿米，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而他也必说，你是我的神。再次呼应了前面1章10节开始的复兴信息。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 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好，这一讲的后半呢，我们要进入第三章。三章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就像之前一章二节有翻译的议题，以及衍生出来的权势议题，这一节也是历来引起很多纷争的。我想大家可能会问以下的问题，如果一章二节的淫妇需要重新翻译与理解，那这里三章一节的淫妇呢？翻译有没有问题？还有这个淫妇是谁？是割面吗？还是另外一个女人？为什么上帝要何西阿再去爱一个淫妇呢？那割面呢？大家的这些问题都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历世历代的解经家也都有问这些问题。这一节其实说来和合本的翻译没有问题，但我在这里还是提供一个更接近希伯来文原本字词顺序的翻译在这里。这个翻译就是，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女人，就是为伴侣所爱，但是个淫妇。这一节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这里经文说到，上帝要何西阿再去爱一个女人，但是个淫妇。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里的希伯来文就是淫妇，就是犯奸淫的妇女。但问题是，这里一个女人，但是个淫妇是完全没有定冠词的，就是英文的一个，没有任何的定冠词。那没有定冠词在语言学跟文法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代表它没有指特定的对象，没有指特定的对象，就是一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历世历代大家在挣扎说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割灭。为了要忠于这个文法上的现象，也就是没有定冠词的这个现象，你可以看到许多译本都有把一个妇人或一个淫妇的这个一个翻出来。当然在神学上来说，这里理解为割灭可能还是比较好的，因为罗路哈玛与罗阿敏的名字，这两个小孩名字的意义有被倒转，这似乎暗示了何西阿与割灭的关系得以恢复，所以这两个小孩的命运也有所改变。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提到，一个可能的情况也可能是割灭已经行营跑掉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而第三章这里，上帝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好像上帝仍然爱敬拜别神的以色列，是在讲上帝不断不断地显示他对以色列的忠诚，显示他对以色列忠实的爱情。上帝仍然爱他们，所以要何西阿继续去爱这个淫乱大地上的一个淫妇。所以因为这里文法的关系，或许我们需要对这两种解释都维持开放的态度。但无论如何，当上帝这样命令何西阿时，何西阿就去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1赫梅尔半买它归了自己。 关于这个买了，学者也有许多猜测，甚至他们会去想，这样的价钱有可能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呢？是因为这个女人已经被卖为奴隶吗？是荷西阿要替她赎身吗？是荷西阿对这个女人的拥有者所提出的聘金吗？虽然目前大家莫衷一是，但荷西阿毕竟去买了这个女人归她。接下来非常特别的是第三节，我对她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这句话后半句也可以这样翻译，不可行淫，也不可归属于另外一个男人。归属另外一个男人，可能是很委婉的在说发生性关系。首先，当荷西阿把这个淫妇买回来之后，他们并没有马上就开始他们的婚姻生活，而是仅在名义上在一起，却没有洞房花烛夜，没有圆房，没有同房。荷西阿要这个女人为他多日独居，这个独居希望大家不要想成独居老人一个人居住。这里独居的重点应该是在讲这个女人有一段归属于荷西阿，但又是独自等待等候的时刻。说不定他们的确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只是没有同房。而为什么要有这段独居的日子呢？重点是在于为我，也就是要为了荷西阿，要为了她现在的丈夫荷西阿，为他们的婚姻，为两人的婚姻关系来做准备。这是一段等候的中间时期。荷西阿也告诫他，你要注意这段时间不可行淫。我知道你过去有黑历史，但从现在起你不可行淫，不可归属于另外一个男人。然后荷西阿说，我向你也必这样，我也不会行淫跟其他女人乱来，但我也不跟你发生关系，我们彼此都要等候一段时日。有学者甚至提出，荷西阿在这里要女人多日为他独居，彼此等候一段时日，可能是基于一个很实际的考量。因为这个女人是一个淫妇，既然是个淫妇，当荷西阿一把她买过来，如果就与她同房的话，万一之前这个女人就已经怀孕了，那荷西阿跟她同房的结果会是，他们完全搞不清楚这个小孩会是谁的。所以呢，他们要彼此等候一段时日。好，不管实际上是如何呢，重点是荷西阿之前跟割灭，以及荷西阿现在与这个女人，都是要作为一个意象，一个象征，一个比喻，用来谈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第四节说，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大家注意，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所以这里第四节是要把女人的多日独居与以色列未来的多日独居相联系起来，以这个女人的状态来比拟以色列的状况。所以我们要问，那这个以色列多日独居是在讲什么呢？最有可能的状态就是在形容被掳到外邦的状态，因为接下来说无君王， 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君王首领是政治领袖，以色列都没有了。以色列不仅没有政治领袖，失去了自己的政权以及政体，他们也失去了他们的宗教系统，他们不再有祭祀，不再有祭司身上的以弗德。柱像比较特别，柱像希伯来文是马茨巴，又可以翻译为石柱，意思是立在地面上的石块。在古近东的文化中，石柱可以用来见证两造的盟约，比如雅各和拉班之间。创世纪31章51节，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里柱子希伯来文就是马茨巴这个字，所以这个字不是只能用来指敬拜外邦神明的石柱。事实上，在现在以色列南部的阿拉德这个地方，挖到了一个很大的类似圣殿敬拜场所的结构，里面就有柱子，有石柱。有考古文物的铭文说，当地这根石柱就是拿来敬拜亚威耶和华的。所以这里讲没有柱像，没有石柱，应该是说完全没有这些宗教敬拜的东西了。不管你是敬拜上帝的，还是敬拜外邦神明的，一律通通都没有了。被掳的以色列正好是这样，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君王，没有自己的宗教与敬拜，他们被掳至外邦，再次寄人篱下。很特别的，上帝把这样好像被剥夺一切的这种状态，说是如同何西阿买的那个女人。以色列是在为上帝独居，是在为未来的婚姻关系，为未来关系复合而做准备。被掳，没错，是以色列很大的创伤，是以色列所应得的惩罚。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原来进入被掳就好像进入旷野，当看似好像什么都被剥夺了，被刑罚，一切都失去了，什么都没有了，但却是关系更新的起点。最后第五节，后来在这段独居的日子之后，在这段被掳的日子之后，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上帝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最后我们发现，这段被掳独居的日子是好的，因为这是一段他们重新归向上帝，重新寻求上帝，领受他恩惠的日子。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愿心